兄姊妹早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即程翔那本的自传？有没有人看过？没什么人看过。程翔有本自传叫做《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他在引言那里第一句他就说，从2005年4月22日至到2008年1月5日，这1020日是程翔他自己一生之中最黑暗的日子。他说，即好像我想跟我这类中国人都是一样，他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或者心里面有不明白的情况，很多时候都是走去如释道。佛家是我即 很尊崇的一门的学问，不过始终不是我杯茶。一如亦道的诸葛亮，我经常都说的，他是我一生之中最崇敬的人物。他即係好有智慧，同埋可以即係前瞻到未來嘅事，即係我好敬佩諸葛亮。而你以佢嘅智慧，佢所即係洞悉天地之間嗰個智慧，差啲就成為我膜拜嘅偶像。不過程翔佢講得好好，佢話佛家可以幫助佢即係鎮痛，道家嘅思想可以有助佢療合佢嘅傷口，而儒家可以為佢提供一啲保養嘅作用。但是只有上帝的话才可以令到人悄然地落泪，神的话可以彻底将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包袱卸下，上帝的话可以制止人的身心灵腐蚀。如释道的教导或者智慧，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面都帮助了程翔面对他的困难，但总不能够将他心里面那份的忐忑、那份创伤消除。这个正正就是世人常以世上的智慧、学说、科学或者宗教，又或者利用名利、金钱、娱乐，企图填补自己心里面的空洞，但最终仍然是没办法即逃离那份空虚感觉的写照。这个时候程翔他竟然就想起路加福音，他想起路加福音的一个比喻，你们估不估计是哪个比喻？很难估计，这么多个比喻，是浪子的比喻。他最终向神的说话屈服，他要求监守所的职员帮他买一本圣经。为什么他会想起浪子的比喻？原来程翔他自小就对圣经很熟悉，但这个熟悉不令到他屈服在神的说话当中，降服在神的教导当中。这个认识反而令他对圣经充满敌意，更加视为一个鄙视的即是宗教的学说。程翔他读圣坡的，他每一天都要读经，他每一天都要上早会，但是在中午的时候他考 mock exam， 他圣经科是拿 A 的，但他就没有报到即是会考的圣经科目。校目觉得很奇怪，走去问他，他说为什么你不报圣经科呢？因为你考得很好，如果你报圣经科，保证你差不多是可以拿住第一个 A 在手。程翔说，我考模的时候我报圣经，原因我是要证明我可以读好这个科目。在会考的时候我不报圣经，是因为我要证明我不需要靠这些骗人的伎俩，这些没意义的学术去才可以拿到我的好成绩。程翔很自豪地说，他说他是圣保禄中学创校以来第一个不考圣经科目的学生。但终于他用他戴着手扣的那双手欢天喜地地接过看守所的职员帮他买的那本圣经。程翔是一个文化人，但他读圣经不比我们厉害，他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么差。不是因为圣经的文字艰深，也不是因为那个道理难明，是因为他总是过不到那一关。他觉得犹太人的民族，他们的历史究竟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质疑犹太的信仰凭什么可以足以成为天下之法。五经令到程翔相信他只是认识一个既残忍又不公义的神。沉闷的内容令他多次想放弃。我们读圣经的弟兄姊妹经常都说我们出不到埃及，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创世纪都好地地的，因为创世纪都总是有很丰富的故事性。但去到出埃及记，过了摩西和法老的一段的争斗之后，以色列人去到旷野，跟着就有很多的律例法典。 呢啲都係好沉悶嘅即係內容。如果我哋唔認真去研讀嘅話，佢真係會令到人就喺一度即係被攔阻住。程翔亦都係一樣，但係佢堅持繼續讀落去，直至佢讀到約伯記。約伯記佢見到一個好人無故即係遭難，佢感同身受。佢話雖然約伯冇俾佢有一啲嘅乜嘢嘅出路，又或者冇俾人生有啲咩嘅答案俾到佢，但係最少令佢感覺到聖經並唔係想像中咁沉悶同埋枯燥。約伯之後嘅係邊一卷嘅書卷？如果答唔出就真係即係抵打。約伯記之後當然係詩篇啦。佢讀完約伯記，佢就讀到詩篇23篇。佢讀到我雖然行過死蔭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常常感覺到神對人不離不棄，同埋喺人落喺困難裡面嗰份嘅安慰，觸碰到佢嘅心靈。以致到呢一個曾經諗住自殺嘅程翔，佢嘅眼淚即係如水湧出嚟。程翔自認，即係佢都坦白咁樣認，佢話儒釋道嘅教導唔單止俾唔到佢任何嘅出路，亦從來冇觸碰過佢心靈裡面嘅深處。更加重要嘅就係話聖經嘅話，令到佢產生咗即係對想同神對話呢一個衝動，呢一個渴求。於是令到一個鄙視聖經、曾經即係鄙視聖經嘅人，佢終於屈膝跪喺地上面向神去禱告。我為佢感謝主，因為神嘅道的而且確係活潑嘅，神嘅道的而且確係有功效。我哋第一點要睇嘅係歷久常新嘅道。神嘅道係活潑，係有功效嘅。希伯來書嘅作者講嘅道究竟係乜嘢呢？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即很长时间很重大的即是讨论。道这个希列文我们知道是 Logos。这个道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了44次。不过在中文圣经里面除了译成道之外都有翻译为神的话。大多数的教父又或者以至到宗教改革以前的大公教会的解经家，他们都是根据约翰的讲法，认为这里的道就是指导基督本身。但是希伯来书普遍没有称基督是道，他反而称基督是神的儿子。而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共出现过12次，更加没有任何一次是指导基督。所以神的道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体见，我们知道这里应该是指导神藉着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作者耶稣、使徒，以至到整本圣经的启示，所有的真理，这些的真理教导信徒即生活的原则，这些的真理指示了我们工作即侍奉的即 规格。而我们今天所读的即这一节三节的经文，神的道更加是承载着神的审判和应许。犹太人对说话对话语有很多的见解，有很特别的看法。当说话出了口之后，又或者文字即是刊登了记录了之后被公开，就会独立存在。话语不仅仅是即句子的集成，就正如文字并不是单单的符号，它们都具有即意义和一些影响的力量。透过传递说话有它的必须要履行的责任，又有他必须要承担的任务。先知以赛亚他曾经引述耶和华的讲法，耶和华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他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面必然亨通。语言其实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因此语言学或者诠释学当然会成为到 一门的科学，又或者一門的學科。既然神的道是透過不同的媒介，又或者神直接的向人去傳遞出來的說話，那就必然指涉到神學又或者哲學的學說。很多信徒他們讀聖經感覺到索然無味，因為他們視聖經只不過是一堆的文字傳講，又或者只不過是傳道人對信徒沒有意義的迫害。因为这样的心态，所以就错失了上帝满载心意的祝福。 正如近代的神學家維根斯坦他說，語言是意味著想像的一種生活方式，信仰就是某種言說，某種語言的行動，這個是對的。我們的信仰是從哪裡來？我們的根基，我們的信仰根基是在聖經裡，聖經就是神的語言，語言就是我們追求，我們跟隨著這些語言去行事為人，以致到我們的行為生活就活出了一個模樣，一個樣式。當所有的基督徒這個群體都去遵照著聖經的教導去行事為人的話，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信仰群體的生活方式。神學的語言轉向必須要相應於信仰尋求理解，信仰是必須要尋求理解的。如果我們對我們的信仰不理解，就等於同拜偶像，盲目地去拜偶像，沒有分別。所謂語言的轉向，正正就是將語言提到首位，透過研究神的話語，得知道神的心意和個人、社會甚至乎和世界有什麼關係。我經常都鼓勵弟兄姊妹去挑戰你們手上的聖經，聖經的每一句說話都是可以挑戰，我們沒有需要當它是真理，不需要人家說聖經是真理我們就信它是真理。如果我們沒有經過自己用行為去挑戰這本聖經，它又怎樣是一本真理？它只不過是一堆的文字。人沒有經歷過聖經的教導，沒有轉化，將聖經的教導轉化成自己的行為，你根本就沒有經歷過上帝那個大能，你對聖經只不過好像世人對偶像那個敬拜或者敬畏一樣，視它為神明，但是根本只不過是一本書。透過研究上帝的話語，我們才明白到聖經裡面的實踐性和上帝那個權能的能動性。只是讀而不思考，就會錯失了與上帝的心意、祂的教導的互動，缺乏了以行動去試驗神話語的大能，當然就不會明白到神的心意所傳遞給我們的責任。讀聖經會變得枯燥，正如聽到不行到，我可以這樣肯定，聽得越多你死得越快。希伯來書的作者這樣說，他說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為什麼對我們來說又卻是沉悶死板又失效呢？活潑的原文只有一個活字，希伯來書出現過四次這個活字，都是指到永活的神，又或者指到永生神，就是形容神是永活的。神的話之所以能夠活，就是因為祂能夠轉化人的生命。作者說到神的道是活潑有力的，它能夠使人的生命得到更新，叫人可以滿有能力地去承載住神的心意，滿有力地走他人生的道路。康斯威辛集中營是納粹德軍在歐洲設立6個集中營裡面的最大的一個，600萬被屠殺的猶太人當中有450萬人是死在這個集中營裡面。狹窄的營房充滿了三層板的木床，本來只可以容納400人的空間，塞滿了1400人在當中，裡面充滿著酸臭悶熱的空氣，裡面經常都充滿哭鬧嘔鬥的嘈雜聲。一個曾經收埋過很多猶太人的荷蘭基督徒，這個女的基督徒叫彭柯麗，因為被德軍發現了她收藏猶太人，以致到他舉家都被困入這個集中營裡面。他的爸爸、姐姐和妹妹都是死在康斯威辛這個集中營。彭柯麗每日完成了11小時的工作之後，他抵受著寒風，抵受著晚上的寒冷，他穿插在床與床之間，向這些囚犯去傳講上帝的說話，他為這些囚犯去禱告，以致到很多人重拾生存，亦都同時重拾面對死亡的勇氣。彭柯麗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來到這個人間煉獄受苦，他很難想像每一日有數以千計的人去到那個毒氣室裡面拼命的呼吸，希望爭取到一口新鮮的空氣 去維存自己嘅維持自己嘅生命，結果都辦唔到。但係佢話透過神嘅話語，佢好多嘢都唔明白，但係始終佢最明白嘅就係上帝點解要將佢安排喺呢一度。世上嘅事物好多都好快會扭壞，好多嘅偉人佢哋嘅説話，又或者佢哋嘅演辭，佢哋嘅著作都會成為歷史嘅沉積。儘管事物言說喺當代幾咁受當時嘅人重視，假以時日，充其量都係同即係可以依附喺學說，又或者依附喺考古學當中。唯有神嘅説話，每一日依然活潑咁樣帶領住，每一日都係咁樣改變住人嘅生命。神嘅道歷久常新，唔會被時代嘅洪流沖淡，唔會因為時間留下任何被沖刷嘅痕跡。正如司提反佢殉道嘅時候，佢講翻摩西嘅喺曠野會幕，又或者西乃山上面嘅即係頒布嘅律例典章，佢所形容嘅就係話佢所頒布嘅係活潑嘅聖言。彼得喺彼得前書一章二十三節亦都咁話：你們蒙了重生，唔係因為由於嗰啲壞嘅種子，乃係由於不能壞嘅種子，係藉住神活潑嗰個上傳嘅道。當人認真去實踐上帝嘅説話，呢一個世界就會即係有劇烈嘅改變。宗教改革推翻咗即係千幾年墨守成規、死氣沉沉嘅大公教會，革新咗一直對神話語錯誤嘅解讀。今日如果我哋都覺得自己嘅信仰係死氣沉沉，如果我哋覺得我哋嘅教會係了無寸進，我相信就係時候我哋要去重新檢視神嘅話語。當然，神嘅話語係唔需要被人檢視，係檢視我哋對神嘅話語嗰一個無動於衷嘅死心。功效原文係即係能源嘅意思，係由兩個字組成嘅，一個就係在，一個就係工作。兩個字組成就係話依然喺度工作，所以上帝嘅説話有功效，就係因為上帝嘅説話依然喺度工作。神嘅道就係動力，神嘅道係我哋嘅即係能源。當神嘅道喺人嘅心裏面工作嘅時候，就能夠使人產生信心、盼望同埋忍耐，能夠叫人克服自己一切嘅慾望，叫人得勝任何嘅試探。神嘅道並唔會淪為即係死嘅教條，神嘅道係活嘅啟示，不斷喺我哋心裏面產生咗莫大嘅果效。歷世歷代嘅人有自由對神嘅道去選擇，有自由對神嘅道去拒絕，但係冇人可以對神嘅道面對即係去矯正自己即係面對嘅責任，因為神嘅道係無可推諉嘅道。十二節下半節講到神嘅道比一切兩刃嘅劍都快，甚至魂與靈、骨節同骨髓都能夠刺入剖開，連心中嘅思念又或者主意都能夠辨明。作者喺呢度用劍嚟形容神嘅道可以刺入同埋剖開。保羅喺以弗所書都話：我哋應該要穿上屬靈全副嘅軍裝。當中有提到我哋要拿起聖靈即屬靈嘅寶劍，這個寶劍就是神的道。在啟示錄裡面形容得勝的人子得榮耀之後，他口裡面吐出的說話就有如一把兩刃的劍。道擁有剖開的能力，其實是一個猶太的學者腓羅他提出的觀念。腓羅他一生都是期望可以將希伯來的思想結合於希羅文化當中。他提出道之所以能夠剖開，是因為必須要透過人的理性的協助。但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裡講神的道可以剖開一切，並不存在需要別人的幫助，又或者不需要理性的配合。魂與靈是人體裡面的非物質的成分。魂代表著有意識的一方面，包括了思想、感情、意志和良知。靈就是指到屬靈的即意識的一方面，人只有透過靈才可以跟上帝即交往。而骨與骨節與骨髓當然就是指到人體內一些物質成分。神的道先刺入人的魂與靈當中，這個是人最封閉、最不容易揭露到給人看的地方。 同時亦都能夠剖開骨節同埋骨髓，呢一個係最細緻嘅，即係練體嘅練成嘅部分。首先處理咗人嘅心理方面，接住就係處理人嘅身體嘅條件。作者想強調嘅話，就係神嘅話嗰個穿透能力可以涵蓋整個人嘅生命。今次我哋去宣道會，即係同工退休嘅時候，兩晚都有梁嘉倫院長喺我哋當中去證道。其中有一部分院長教導，即係所有嘅教牧同工需要按住神嘅心意去治理同埋教導，即係會眾。佢特別提到，我哋以神嘅説話，即係去教導弟兄姊妹，會面對唔少嘅困難。講得太離地，人哋又會話我哋即係堅離地。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堅離地呢一個，我唔係幾中意呢個字。即係話講得太抽象嘅時候，人聽咗都唔明白你講啲乜。但係如果講得太過細緻，就難免會要面對一個即係後果。嗰、那個係咩後果呢？就係俾人投訴嘅後果。所以我最怕攞住個普架，動個普架喺度，攞住支麥就企喺度講。我記得我第一次講笑崇嘅時候咧，我李林林就擒咗上講台。咁啊，劉傳道就問我：，你做乜嘢？我話試麥準備講道咯。劉傳道話：嗰度。咁我嚇，即係普架我唔慣嘅喎，好似即係冇乜實在，好似好冇安全感咁。咁我知道嘅，其實我講道嘅時候咧，我兩隻手永遠都係咁樣擺。所以你叫我揾兩隻手撳住個普架，我驚我講得激動起上嚟，趴咗落地，咁都唔知點算。咁所以我唔慣，我好佩服楊傳道同阿郭傳道，佢哋可以喺個普架前面揮灑自如，我就唔得。我三年我都仲未搞掂對手擺喺邊度。院長話：如果我哋真係認真去講一啲倫理嘅教導，又或者道德嘅即係批判嘅經文，好難免會被人投訴，因為他都經常面對這些問題。所以大家知道即港台有多好，因為港台是密封的，所以我們一路說一路怕一路震，你們都不會發覺得到。但是院長都同時這樣說，他鼓勵在場的所有教牧宣講神的道絕對是沒有妥協的餘地。傳道人必須要教導弟兄姊妹認真在即神的說話上面即去建立，以致到我哋知道神嘅话系真嘅，以致到我哋知道上帝系真，以致我哋真系对佢存有一份真嘅敬畏、恭谨嘅心。假如会众当中有人声言，即系唔中意听呢一啲嘅教导，唔愿意被上帝嘅话去即系责备嘅话，院长好严厉咁样讲，佢话呢一啲教会必然堕落。我在同工小組裏都同即係同工分享，我話其實我知道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對神嘅話係好認真，佢哋都係好認真看待上帝嘅説話，但係總有啲選擇性嘅，好似覺得有啲係對傳道人講嘅，有啲咧就係對小組啊、對侍奉人員講，有啲係對一啲資深嘅基督徒講，唔係同我講。咁我話即係我唔係好認同，我唔知佢哋點樣嚟嘅呢個觀念。咁但係所有嘅同工佢哋都講，原來呢個係普遍教會嘅實況。大家好無奈咁講，係啦，都唔知點解。咁我話我哋唔知啫，但係上帝知嘅。神嘅道比一切兩刃嘅劍都快，佢唔單止可以刺入魂與靈，佢唔單止可以剖開骨節同埋骨髓，佢仲可以辨明人嘅思念同埋嗰個主意。思念就是讲到分辨又或者判断的能力，主意就是由情感引发的行动，又或者由意志所引发推动的力量。主意更加好的翻译应该是成为动机，就是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感性。当摩西死期临近的时候，神吩咐他和约书亚去到会幕当中，神向摩西说，你必须要同你的列祖同睡。同睡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死的意思。但是上帝说，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要去的地方上面，跟那里的人，随从外邦神、外邦人和外邦的神子去行淫，离弃我，违背我跟他们所立的约。神吩咐摩西要作歌，讲述以色列人的不是， 講述他們在迦南地裡面因為飽食之後他們得到飽足就侍奉外邦的神。上帝在這裡聲明將來必定要立刻臨用很多的災害臨到這個悖逆的民族身上。最後神在申命記31章21節的下半節落了一個註腳，他說我未領他們到我所起誓應許之地以先，他們所懷的意念我早就知道了。一切最隱藏，即是在心思意念當中，都不能夠逃過上帝道的，即那個顯露出來。因為不論過去、現在、將來，隱藏在我們心裡面的，即思念，又或者主意，都會因為神的道所的光照之下，赤路敞開這樣顯露出來。末日要審判的道，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路敞開的。這裡作者用了兩個很特別的，即希臘文的形容詞，去形容上帝在神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沒辦法隱藏那個處境。赤路敞開是我們經常都講的，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赤路敞開是什麼意思？赤路很簡單，容易明白的，人可以用我們的，即衣服去遮蓋住我們的身體，以致到有一些不願意暴露在人面前的部分我們可以遮蓋住，甚至乎有一些不願意被人見到的不完美的部分都可以遮蓋住，但是在神的道面前一切都無所遁形。神的眼目是會穿過表面，人表面所披住的正敬虔的外衣，進到內心深處，知道我們的心思意念。敞開這個字其實解經家一直都沒有，即是大家一貫的看法，一致的看法，但是很明顯的就知道敞開這個字是從頸項這個字改變而來的。有三個他們即是希臘人當時經常的用法，第一個就是形容一些摔角比賽裡面的，即是那些選手。大家有沒有看過摔角比賽？現在就少一點，以前我們小時候都經常看摔角比賽，他們最終就會將那個對手即是推落地，跟住箍住佢條頸，咁以致到佢就冇辦法即係反抗啦，咁就為之贏。第二個用法就係話屠宰一啲動物嘅時候，當殺咗動物，通常佢哋都會懸掛佢喺一條即係橫梁上面，然後用刀將佢嘅頸解開。當將頸解開嘅時候，即係或者直解嘅時候，咁內臟就會完全暴露喺人嘅眼前，都係同頸項有關。第三個就是當犯人被押解去審訊，又或者押解去即是行刑之前，犯人通常會怎樣？他們都會耷低頭。這個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垂頭喪氣，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他們想即是掩蓋自己的羞恥。但是押解他的犯人的工作人員通常會用一把即是匕首指住在他的頸項上面。這個人當匕首在他的頸項上面，他只有一個動作可以做，就是惡高頭，以致到他的羞恥都沒辦法可以被遮掩。伊比在你們的上帝這本書上面講到，人總有時候不能夠不面對自己，或者不能夠不面對上帝，在那一刻人只會感到無路可退。無論在哪一個進路去解釋赤路敞開都好，他都是要帶出一個訊息，就是說人面對神的話語的時候，只可以只會表現得全然的無助，又或者絕望。按照聖經一貫的論述，神的說話被賦予神相同的能力和功效，因為我們的神從來都不會用手去完成他所要成就的工作。神完成他的工作從來都是用他的口，用他的語言，神說有就有，神命立就立。所以人聽到神的說話就等同於遇見到神。聖經一直都啟示神的道和他的受造物的關係，神的道創造萬物，神的道托住萬有， 神最终都会以他的道去审判受造之物。十三节的下半节这样讲，他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眼前都是赤路敞开的。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直接翻译应该是说与我们有帐目关系的那一位。诗高和现在我们的和修版都比较翻译得清晰了，多数都是说在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主面前。我们都领受了神的道，有责任好好地活在真理里面，藉此向世人去显示去见证上帝话语的能力。假若不去遵行和实践，将来我们必须要向那一位曾经教导我们的主去交账。这个不是我说的，我想跟大家今天讲的就是唯一一次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大家拿起你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七至到四十八节，想跟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在新约的四卷福音书的最后一卷，应该很容易找到的，在你们新约的页数163页的，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看到了，我们一起读好吗？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七至到四十八节，一二三。好，唔该大家。呢度耶稣好清楚讲出，审判将来嘅人就系凭住佢所讲嘅道。所以如果我哋听咗上帝嘅道，我哋而冇去遵行嘅话，将来呢一啲上帝嘅说话就会正面咁样去审判我哋。到时大家都无可推诿，因为神嘅道讲得好清楚。这次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四章的十一至到十三节，我会以十一节作为今次讲到的总结。十二节原文应该是有因为这两个字开始的，不过和本和和修本都没有翻译到出来，全句应该是说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够刺入剖开魂与灵和骨与骨折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明显十二节就是作为十一节的解释，所以他说因为。而十一节他开头都有一个连接词，他说所以我们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说的所以当然是因为前面的一个大段落的结论。前面的段落是由三章七节至到四章十节的，这个这么大的段落一直都在讨论的一个信息是有关安息的问题，当中出现过十三次安息这个字词，讨论到人有关人为什么入不到安息，讨论人怎样才可以进入安息。和本这次比和修本的铺排得好一点，和本有两个大的命题介分了这两个段落，一个就是不信之人不能享安息，另一个就是只有信的人可以享安息。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只进入安息不单只是要努力，而且是要竭力。竭力这个字含有一个急速很急赶的意味，希伯来书作者引以色列人作为尴尬，警告以后千千万万的信徒千祈不要重蹈这个覆辙，因为不服从而被拒于安息门外，因为不信服的心的恶心最终都会在神的道之下被显露出来。我个人从来都坚信圣经教导越严厉，又或者神的吩咐越迫切，无非就是要我们得到最大更加大的祝福。这个是我一直对圣经的信念。最近我想起一件事，在神学的第一年，同学选我做班代表， 不過我講當然不是選的啦，大家都是啱啱入學，他們真的升我米奇老鼠。我形容我是被人懟了做班代表，我心裡面一直都叽哩咕噜咁，我好唔開心。點解要搞我？做乜搞我？因為我當時申請咗助學金，所以我每一個禮拜需要有八個小時嘅義務工作喺圖書館裏面工作。我好唔好彩，我揀嘅工作時間係星期一同星期三。星期一同星期三同埋星期二、四、四、五有咩分別咧？我諗郭全道就會好明白啦。因為每個星期我哋禮拜二同埋禮拜四上晝就係上希臘文，每一堂嘅希臘文都要測驗。咁即係話，我禮拜一晏晝去咗度做義務工作，我就冇時間温禮拜二嘅測驗，都唔緊要。禮拜五六都可以幫到忙，五六日都可以幫下手。雖然即實習好忙，但係總可以偷到啲時間。所以我當時實習成日都唔見咗我嘅，我成日都去咗廁所，因為真係要偷呢啲時間去。我唔係同你哋講笑。我做圖書館義務工作，我有時插錯書咧，都係因為我喺度背緊希臘文嘅生字，好難好難讀嘅一個學科，即係對我語文能力咁低嘅人。但係我每一個即係我之前開始嘅學季，我係好有即係都仲成績係好 OK， 因為我有個習慣就係我每日六點鐘我就起身靈修，六點鐘冇人喺度嘅，靈修係最清靜嘅嘅時間。我就會測驗希臘文嘅時候，我就會四點鐘就要起身，即係去温書。我 OK 嘅，我一路都處理到，但係選咗我做班代表就唔得。我四點鐘起身温書，我温唔到嘅，我一路温都過唔到。我點解咁樣？即係我已經係冇時間嘅，仲要搞我，心裡面好唔開心。竟然一路都温唔到，幾次嘅測驗成績就即係退卻。當我測驗即係越嚟越差嘅時候，分數越嚟越低嘅時候，我就越嚟越痛恨這個班代表的身份。後來有一朝我真的讀不到書，我已經預了，拿大家同學經常都說，學院擺定很多在這裡讓大家隨意拿的早餐，就是那隻蛋。我預了我拿蛋，我未拿過的，我很急，很不想再讀，我走了去靈修。當時我都不記得我在靈修哪一段的經文，但是上帝在我心裏面響起一個聲音，就是說你這樣即是這麼猛對不對？我聽到這個聲音我更加覺得猛。我為什麼不對？我簡直跟約拿一樣，就是我生到以至於死我都是有理的。但是我心想，被上帝的說話臨到的時候，我聽到一個聲音跟我說，你來豈不是為了要學習服侍？為什麼你要為服侍即是猛成這樣？好慚愧，我立刻跪低，即是向神認罪。當我這樣即是認罪的時候，我悔改的時候，我就進入回心裡面的平靜。這件事我都不記得其他的細節，我只記得一年之後我發覺其實這個班代表做過些什麼，我真的數不出自己做過些什麼，原來是沒有事做的。我們就是這樣，面對到一件事不如意的時候，我們就拼命去反抗，我們就講到它好像即天塌下來那麼大，都沒有看過那件事，根本對那件事的即完全的知識都沒有，無知地在這拼命即亂叫，以致到就失去了，因為不順服就失去了安息那個機會。透過希伯來書四章十一至十三節，神嚴正地聲明祂的道是滿有果效，祂亦都提醒我們最終都要向神交代，我們都要面對著這個審判。神這個警戒，祂警戒我們不要好像以色列人那樣不順從，不要步以色列人的後塵跌倒，為的是什麼？歸根究底都是期望我們可以進入安息，可以進入永恆的安息如是，可以進入今生的安息如是。正如班代表的事上面，聖靈經常都提醒我，聖靈是會在你的耳邊輕聲提醒你，不過要記住，只有你分別為聖，將時間分別為聖出來，只有你專心在神面前安靜， 你才有可能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因为圣灵的声音真的很微小。我们每一天都营营役役，每分每秒我们都被世务又或者我们的工作缠绕着，我们哪有这个时间，我们怎可能进入到安息。愿我们都一起努力，我们都一生努力学习安定在神话语的里面。一首普通话的回应诗